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善良对个人的一生，以至到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安康都非常的重要。今天您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善人？如何追求成为一个善人？我特别邀请一位在这个主题上有过研究的朋友来接受我的访问。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尹弟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善人呢？
一般的人都会自我感觉良好。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姐妹就拿了一张纸要我们自己问自己，她给我们一些题目，让我们从1到10给自己打分数，就后来发现好像自己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问自己，我是一个良善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不良善的人？还是自己觉得是我有一点良善又有点不良善？其实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咒骂好了，他总是出口没有好话，想想自己是不是个样子。自私，凡事总是想到自己。传舌啊，总是喜欢到处说别人，谈是非。比如嫉妒，你总是见不得人好，别人好的时候你就是酸言酸语的。伪善，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戴一张面具。骄傲，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纷争啊，总是有你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纷争不断。记恨，总是忘不了别人对你的伤害，总是要找机会来报复。结党，总是喜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其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不太完全。保罗说过，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因为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心里想要行善，但是呢，心里是想这么想，但是做不出来。他总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律，当我心里面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一个恶就跟我在一起了。使徒保罗的这种他自身的这样经验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善跟恶是同时都存在的。
那么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良善的标准帮助我们检验自己呢？
圣经的弥迦书6:8里面他有提到，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公平正义？你是不是好怜悯的人？对人是不是有怜悯之心？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是一个骄傲的人？那最后要与你的神同行。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与神同行是最重要的，因为与神同行呢，前面3件事你可能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同行，靠着我们自己，其实前面3件事情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其实都不太容易做到。
好不好？请您先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意念开始，我们怎么样在思想上面追求做一个善人呢？
在圣经里面，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就说最初的战场是在我内心里面，我们要说这个话，做这个事，交这个朋友，其实我们会开始有一个起心动念， 就是那个背后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查验的。如果不管是做事、说话、交友或是任何事情，我们的目的跟动机是个很单纯的，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利他的，就是对对方是好的，对方他一定可以放心也可以安心。如果我们的动机跟目的是复杂的，对方一定会提心吊胆的，因为你的这个目的跟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当然不管是你的动机目的是单纯是复杂，会因的时间也会因的环境或是因的你的情绪的缘故，它可能会变质的。所以圣经里面又给我们提起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怎么叫做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派卫兵站岗，那个心不要被夺去了，要把它保护好，就是一个单纯的状态之下啊，把心顾好，不要被这些邪念，不要被这些私欲，不要被这些骄傲所攻占了。所以他就说，这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一生的不管是成功失败，我们看那个结果，其实最开始就是心里面的状态，那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善的念头的时候，可以使人放心也可以安心。在那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机跟目的一定要是一个单纯利他的。
我们怎么样在言语上面，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追求做一个善人，好不好？请您给我们几个具体的帮助。
我们说话也是因为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善的善念，那我们就可以说出善言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些脏话、污秽的话、不得体的话，一句都不可以说。他说要说什么话呢？他说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就是对别人有帮助有益处，叫听见的人就得到这样好处的话，你要说。就我们要检查我们是不是要使对方能够得到益处，这个是我们对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了。好话你会使人得到温暖，第一个是鼓励的话，很多人需要被鼓励，一定要正向，让对方能够接受嘛，哈。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能鼓励的话一定是要正向，正向的话人都听得进去。第二个安慰的话，安慰的话要同理。什么叫同理呢？站在他的角度，有时候安慰的话我们常常会讲一些道理，但是道理可不可以安慰到他呢？其实不太容易啊。讲道理大家都会，但是同理不一定大家都会，因为同理你和他站在同样的角度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就容易受到感动。好，第三种话是劝诫的话，劝别人一定是真诚，要用真诚的心。什么叫真诚呢？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为他好的，你的态度是很真的，他就容易接受你的劝勉。那第四种是最困难的，叫做责备。责备的话不是每人都可以讲的，责备的话需要有智慧。这个责备的话讲不好，那个麻烦会很大，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责备的话需要我们有智慧。那个智慧要从哪里来？这个智慧要从认识上帝的话而来。我们真知道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想说，哇，今天有人愿意为你的缘故，看到你做了错的事情，他愿意站出来，用很智慧的言语来责备你。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这些人，他绝对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一想到行善的时候呢，常常心里面是会有一些挣扎的，尤其在社会当中，我们要去行善，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忌。好不好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我们所需要的鼓励，让我们心里面想行的善都可以行出来，好吗？
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又一段话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从这两段话里面，圣经是鼓励我们，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行善的话，他说你不可以推辞。行善其实是本分，乃是应当的，乃是为神而做的。你要行善，它必须要成为一种习惯啊。有时候因为我们没这种习惯，要刻意的培养。所谓刻意的时候，就说哎，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自己，哎，他需要帮忙。接着讲说，是照你有的，不是照你没有的。所以我们能帮助，一定是我们有的。圣经没有讲到说你要去借钱来给他，那个不是你的力量，超过你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能给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上帝他喜欢你这样做，但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使这个人能够得到益处，他得到帮助了，不是荣耀我自己。那最后要跟大家鼓励说，他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如果能够自我觉察，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讨上帝喜欢的恶吧，那我们就要学的能够远离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能够里面能够心存善念，能够行出那个善来。那在这里也特别讲到一个要寻求和睦，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哪里有纷争，哪里有嫉妒，那个地方呢就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和睦很重要，这里讲的真的是讲到了我们的痛处啊。他说哪里有嫉妒有纷争，那里就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啊。所以能够在一个不管是家庭以及社会，是国家，是你的工作场所，和睦真的是很重要。一心的追赶，什么叫做一心的追赶呢？一心的追赶就是说知道我们落后很多，要努力的向前追，能够迎头赶上。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还有救。如果觉得自己都已经很好了，那基本上你还没有认识你自己啊，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完全嘛啊。
殷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追求做一个善良的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谢谢空中的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介绍怎么样追求做一个善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经常参加祷告会，有各种为了医治、财务、旅行安全或者工作晋升机会等事项需要祷告。人们祷告求好的健康状况、财经方面的祝福是自然的事情，求飞行安全或更好的工作很自然，朋友们这样来祷告也属自然之事。但是更进一步的看看上帝的话语，能揭示出更深层次的东西来。我想用一种更加神圣的激励的方式来为朋友们和家庭祷告。比如说在某个专门的祷告会上， 有个为某癌症患者祷告的请求。是的，为癌症的医治祷告是恰当的。可是诗篇第119章第140节里为健康的祝福这样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这样会使祷告更加丰满。主耶稣，癌症此刻正在我这位患癌症的朋友的生命中检验着你的承诺，你对他所做的每一个承诺都是信实可靠的。希望通过这次检验，他会更加喜爱你的承诺，这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祷告方式吧。资金问题呢？那个晚间的祷告会上，有一个为某个家庭需要金钱之事的祷告请求，此时那或许是获得箴言第15章第17节所祝福的时刻了。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样的祷告会更加让人振奋。主耶稣，财务的祝福不是问题的焦点，你说过你的爱才是问题的焦点，因此但愿这家人学会勤俭节约，即使是意味着要更多的来依靠你的话，那么也要更加来彼此相互依靠。在祷告中引用整段的经文或许更好，看看这段如何。祷告时把章节中的代词换成某个人的名字。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12节可能是一个好的例子。我祈求神让苏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这般祷告是想让苏珊能活出上帝的生命来，处处蒙主喜悦，在每一项好的工作中以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结出果子来，用所有的力量变得强壮起来，这样我的朋友苏珊会有大的忍耐与耐心，最终他会满心喜乐地感谢你，天父。朋友，请记住，上帝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大有力量的。带有上帝话语的祷告，不仅为我们所祷告的人和情形带来根本的改变，还使我们把上帝的优先权始终放在首位，让经文贯穿在你为朋友和家庭所做的祷告中，他会向你显示出上帝对那个人或者情形的旨意来。使用上帝的话语总能让你在提出的每一件事情前显露出上帝的目的来。当你把上帝的话直接用在祷告时，是把上帝的力量带进你的祷告中。下次参加祷告会时，请记住这一点。当分摊所有的那些祷告，有医治和健康，以及工作晋升的要求，记住上帝的话，因为这是在祷告中你将读到和使用的最好的书，这本书就是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
Thank you.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正确认识世界末日的第一个态度，相信，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类面对世界末日的事实，一般有三种态度：第一是害怕，第二是逃避，不敢知道，也不想知道；第三是漠不关心，既不在乎，也不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世人用负责的态度面对世界末日，原因有两个：第一，世界末日发生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很可怕。为了保护未成年孩子，成人需要明白怎么能够不害怕，教导孩子与大众。第二，神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发生的那一刻，有不少人得救，因为神叫耶稣把末日得救的方法讲明了。那些人得救是因为他们听从耶稣的话，做好了准备。怎么做准备呢？第一个准备是相信。人只有在真正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才会用心的做准备。神知道人类的软弱，所以在第一世纪末了就把末日发生之前地表会有哪些征兆告诉人类。下面就把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自然界会有哪些征兆叙述如下。这些征兆神已经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和第十六章，以及马太福音24章。第一，神说地表许多树木被烧，前后树木被毁的数量高达所有地表树木总量的三分之一。20世纪开始，科学家发现这个征兆正在发生，因为许多国家的森林正遭到大量砍伐，好开发农耕与住宅用地，出售木材为了赚钱。此外，地表温度增高，山火发生的频率不断攀升。第二，神说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洋生物死了三分之一。20世纪开始，科学家发现海水温度在逐渐增高，影响到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
同时冰原断裂，冰川融化，落入海中漂流的冰山增加了船只行驶中的危险。第三，神说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二十世纪末，科学家发现工业化带来富裕，人类也为此付上巨大代价。许多工厂为了工作效率，日以继夜不停工，烟囱排放出来的废气、废水污染地下水、河水，造成许多人喝水生病死亡。第四，神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就黑暗了，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科学家发现二十一世纪工业废气、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日益严重，甚至影响白日的明亮度。第五，神说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科学家发现二十一世纪地表温度持续增高，许多国家夏季持续四十多度的高温，炎热不堪。第六，神说地表许多河流正在干涸，比方说伊拉克水利部估计为全国提供 98% 的地表水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有可能在2040年干涸。第七，以上这些地表出现的自然界灾害是耶稣在异象中指明的末日来临前征兆。耶稣还曾经亲口预言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自然界发生的灾害包括了地震、瘟疫、饥荒。听众朋友，耶稣指出末日之前自然界的灾害，目的不是在引起恐慌，而是帮助世人相信，进而提前做好准备，以至于世界末日来到的那一刻，您我可以挺身昂首，得到神的救赎。听众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的预言和应许吗？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她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她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他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 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预备的救恩。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节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让神长阔高深的爱和救恩的福乐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融化刚硬的心灵，将人心归回在神的信望爱温暖宝贵的恩典里。得救是本乎恩，因着相信顺服，就可以得到神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正如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神恩大爱，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对了，在这边所说的行善，行善不是得救的条件，也不是为了能够得着救恩。行善是见证神的恩典，行善是因为爱神，是爱神感恩的心里面表达，在生活中能够实现出来，是经历神大爱的自然反应。为了报答神恩，为了荣耀他的圣名，恩典的含义是喜悦与眷顾， 是神对信靠、顺服、爱他的儿女的一种恩惠。神的恩典赐给一切接受他的呼召、忠诚悔改的人，肯接受圣经的教导，谦卑自己，顺服福音而受尽贵主的名下，神会赦免并赐给他们救恩，永远的生命。恩典是神对接受他呼召、诚挚悔改的人，遵照圣经的教导，这是特别的应许，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耀、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升起，愿耶和华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何等宝贵、至高、崇高的爱，让我们都能够得着。
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是很难被预测的。圣经中有好几处写到关于未来，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很多人喜欢对未来有所控制，于是就有了保险。保险就是保障，参加了保险，我们的未来就有保障，我们就不用为未来担心了。可事实呢，并非如此。现在我也参加了很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等，可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比如说，在我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前，我总担心该如何着手呢？我能做得好吗？比如说，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虽然我有汽车保险，但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是有恐惧心理。前几个星期听了一个教会的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是癌症、信心和希望，主要是由两个演讲者演讲，其中一位是癌症医生，另一位是心理医生。这两位医生同时讲到了癌症病人的共同心理特点是忧虑和恐惧心理。他们提到了真正能克服这恐惧心理的是要重新建立起信心和希望，让爱融化忧虑和恐惧。我想医疗保险或是其他的保险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害怕死亡的心理，所以保险的能力是很局限的。其实保险并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幸运的是，我是一名基督徒，每当我担忧这担忧那时，我会想到真正能控制明天、知道将来的是我们的可敬可畏的充满爱的上帝。同时我会祈祷上帝让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他，让我信靠他。每当把忧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轻松，内心的真平安和真喜乐也随之而来。亲爱的听众，以上我想分享的并不是鼓励你不要参加保险，而是想要告诉你，保险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保障，但它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忧虑，它不可能给我们真平安。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70年、80年以后，你可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你有没有为70年、80年以后的未来保一个险呢？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去寻找上帝是否存在的答案。愿上帝祝福你。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力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 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